客厅左边，叶嘉诚慢条斯理地下楼，橡胶底踩着实木楼梯，发出的声响不轻不重。石简垂着眼睛，他应该是这里面最留意叶嘉诚的一个人吧。留意到听起的下楼的脚步声，眼睛假装盯着手里的苹果转呀转呀，可是心里又忍不住地想，叶嘉诚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他最近不是很忙吗？上次通电话，叶嘉诚还对他隐瞒了市长公子的身份。切，谁稀罕？叶嘉诚走过来了，他放下苹果，跟着张凯一起站起来。叶嘉诚走到父亲旁边，似乎只打算扮演好儿子的角色。他主动朝易佩伸出了手。易总，久仰大名。易佩回握叶嘉诚，面对叶嘉诚的寒暄客套，面露微笑。哈，叶公，同样久仰大名啊。很多人都称叶嘉诚一声叶公子，不了解叶嘉诚的人，通常也只看到他市长公子的身份。易佩处事向来滴水不漏，他这样称呼叶嘉诚，不仅没有任何奉承的意思，还是一个男人对于另外一个男人的尊重和欣赏，同时表明了他已经知道了叶嘉诚在 A 市工作这件事情。不过世上的父亲都爱打击儿子，叶父也不例外。他笑着对易佩说，易总夸张了，嘉诚年纪尚轻，哪有什么名气啊？叶父这样的自谦里还是透着两分骄傲，好像不管叶嘉诚什么年纪，公公对他的态度都差不多，三分谦让，三分骄傲，三分无奈，还有一分耳提面命。石简轻轻抬了抬下巴，易佩淡淡的笑着，顺着叶父的话开口说，叶公子已经非常年轻有为了。易佩这声叶公子，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抬高了叶嘉诚。两句话下来，不管公公还是叶嘉诚都笑了笑。石简侧了侧视线，还是望向了叶嘉诚。叶嘉诚微笑着回过身，继续跟着张凯握手寒暄。他走了过来，二人的距离拉近，石简低头就能看到他的军棉鞋。叶嘉诚一直很喜欢这双军棉鞋，每次回家都要穿它，后来穿坏了，还特意找人到乡下买了一双差不多的。他还推荐给石简，告诉他，真的很暖和。但是太丑了，石简一点都不想接受。叶嘉诚和张凯握手差不多了，石简默默地将右手伸了出来，不经意地动了动，等着叶嘉诚来握，结果没有握手。石简又默默地将手放回口袋里，转了转脑袋，重新坐了下来。没想到叶嘉诚不仅装作不认识他，还这样忽略他。就在这时，沙发往右边一凹，叶嘉诚在他边上随意地坐了下来。本来面积就不大的三人沙发突然多了一个人，柔软的沙发立马往他那边微微凹陷着。我的天哪，他们俩的屁股都快要碰到一起了。很快叶嘉诚又站起来，走到不远处的斗柜，拿过苹果刀。叶嘉诚再次坐下来，两个人真的快碰到了。这沙发的确太小了。公公对叶嘉诚说，快给客人削苹果呀，嘉诚削苹果的技术还不错，哈哈哈哈，这是他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呐。 叶师长这样轻松地开起玩笑，大家也都笑了起来。显然，叶嘉诚不想承认苹果削得好这个难得的优点，没有回应父亲的玩笑。时间也被叶嘉诚气得笑不出来。边上，叶嘉诚弯腰拿起他的苹果，放在手心转了转，又给他放回了水果篮。什么意思？连个苹果都不给石简吃吗？石简尴尬地悄悄转过头，叶嘉诚用轻柔的声音跟他说起来，像是解释给他听。刚刚那个苹果不够甜，我给你挑一个更好的。这样无聊的解释，他只是对石简说，不过大家都听到了。石简又转回了头，轻声地回他话。
哦，谢谢啊。
不客气。叶嘉诚真的给他挑了一个不算大，但是足够红的苹果。以前，叶嘉诚也常常给石简挑苹果，他特别擅长挑那种又甜、水分又多的香脆苹果。石简这样低眉顺耳，叶市长自然发现了儿子对漂亮姑娘献殷勤，注意到了易佩投去的视线。叶市长忍不住开口提醒说：“嘉诚，你给我们都挑个甜的。”叶市长这样说，是不想易佩误会，自己的儿子好像调戏了他的员工，虽然看着是有点像在调戏。行，我先给他挑，给他削好了就给你们拿。父亲的吩咐，叶嘉诚听完点了点头，说道。石简有点坐不住了，感觉心里的粉红泡泡都冒出来了。如果他表现出来，那就是当着市长的面对他的儿子犯花痴啊。石简看向叶嘉诚，拒绝道：“
谢谢，我不吃了。”
叶嘉诚拿着挑好的红苹果，眼睛看着他说：“不吃了吗？”石简点头确认，理由说的也特别不客气：“
是，等会儿就吃饭了。”“
哦，是的。”说完，叶嘉诚放回了苹果。同样，张凯和易佩也不吃苹果。叶嘉诚没事干了。叶市长看了看厨房那边，指使儿子做事说：“嘉诚，你快进厨房看一看。”“
哦，好。”
叶嘉诚站起身子往厨房走去。石简听到公公这话，意识到自己刚刚那句话好像是在催饭一样。叶嘉诚很快从厨房折回来，像是不知道情况的问了问：“
爸，今天张阿姨不在啊？”
叶嘉诚这话的潜在意思是，现在就妈妈一个人在做饭，估计今天晚饭还要等一会儿。叶父没有回叶嘉诚，稍稍抱歉地对易佩笑了笑，继续和易佩聊了两句。今晚的宴请本来就是临时安排，凑巧阿姨不在，只有他妻子一个人忙活，的确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吃上饭。石简突然站起来说：“
我进去帮阿姨吧。”“
哎，这怎么能让客人帮忙啊？”
叶市长看向赖在单人沙发扶手上的儿子说：“
嘉诚，你刚刚不是进厨房了吗？这怎么又出来了？快进去帮妈妈。”
叶嘉诚的眼光似有似无地瞅向某个人。石简真的去厨房帮忙了，就算只作为晚辈，他进去帮忙打打下手也是没问题的。何况他得到了易佩允许的眼神。厨房里只有婆婆一个人在做饭，她进来帮忙，婆婆对她和善地笑了笑，大概 真是忙不过来，婆婆安排了一些简单的事情给她。石简安静地站在水槽边上洗菜，时不时偷偷地回头看做菜的婆婆。这辈子她还能幸运地继续当这个善良女人的儿媳妇吗？当了婆婆5年的媳妇儿，石简打起下手那个熟练。婆婆看着她满意地说：哎呀，还是生个女儿好啊。石简给土豆削好皮，不知道婆婆要切丝儿还是切片儿，或者是切块儿。3种切法，婆婆都有不同的做法。她把圆滚滚的土豆排着队放在菜板上，打算问婆婆再下手。一时没留神，转身直接叫了一声妈。我的天哪，他刚刚叫什么了？石简身子僵硬，同时僵硬的除了叶母，还有刚刚进来的叶嘉诚。叶嘉诚瞅着他，歪了歪嘴，像是在忍着笑。抹布在哪儿啊？石简扬起了灿烂的笑容，快速圆回了话。不远处，叶嘉诚又撇了撇头，告诉他：在你左手边。
哦，好的。
石简低头偷笑，转了转视线，拿起了抹布。发现只是一个听觉误会，叶母也笑了起来。刚刚这一声妈，叶母真的感觉自己好像瞬间多了一个儿媳妇儿呢。叶嘉诚也过来帮忙了，一边做事一边问了问张阿姨：你张阿姨啊，她的儿媳妇儿前阵子生了，张阿姨请假回去照顾媳妇儿月子了。叶母告诉儿子说。叶嘉诚百无聊赖地听着，将土豆又洗了洗递给石简，还是问了问：哎，儿子还是女儿啊？孙女儿。叶母答道，然后借题发挥：你呢，张阿姨比我小几岁，现在可都抱上孙女了。
嗨，这怎么比呀？
叶嘉诚无法理解，目光停在石简切土豆的这双手上，看了好几眼。他转过身回母亲的话：
我现在女朋友还没有呢。
石简切土豆的手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切。叶嘉诚继续说：就算我今天追上女朋友了，我跟她认真交往到结婚也得好几年吧，所以啊，您就等着吧，等个3年5载的，可能啊也就差不多了。叶母叹口气，不想和儿子继续说下去了。石简切好土豆交给了叶母，最后一道菜了，叶母不再让他帮忙。叶母看了看他切块的土豆，惊讶地问他：
哎，我都忘了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切块呢？
石简笑了笑，他只是按照婆婆做菜的习惯猜出来的，后面这道菜应该是土豆牛腩。他洗好了手，走出了厨房。外面夜色也已经深了，客厅开着暖灯，灯光下易佩和公公，哦，是叶市长，正在下象棋。张凯站在边上看，观棋不语。易佩和叶父一来一往，二人也没说话。这样的气氛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安静。石简也立在边上看了一会儿，直到叶嘉诚替母亲过来叫大家吃饭。晚饭做好了，易佩和叶市长这盘棋也刚好结束。叶市长对易佩说：
易总棋风很稳啊，每一步都全局在握，
这点儿很难得，不像犬子。哎，叶市长摇了摇头没说下去，毕竟稳的反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嘛。啊，这是不得不稳的，和叶市长下棋必须深思熟虑才行啊。易佩跟着站起来，继续含笑道，不然只会一子错，满盘皆输。易佩说的并不夸张，还非常真诚。易市长连连失笑，又看了看走过来的叶嘉诚，语重心长地说，我经常告诫我儿子嘉诚，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谨小慎微。如果嘉诚有你一半的性子，我对他呀也就少了一半的操心喽。叶嘉诚隔桌立着懒得说话。易佩浅笑说，啊，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都是爱的体现，我很羡慕。易佩陪着市长入席，二人都是主座。易佩的话让石简有些走神，如果别人说这样的话应该只是一句寻常的称赞，不过易佩他好像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那句羡慕听着像是发自内心的触动。突然后背被人推了一下，他转过脸看向叶嘉诚，吃饭了。叶嘉诚说，移了移目光，还加了一个他专属的称呼，小狐狸。小狐狸。石简瞅着叶嘉诚，他还以为今晚他会一直装作不认识他呢。撇过头，石简走向张凯边上，作为易佩的下属，陪着叶父一起用餐了。叶妈妈准备的晚餐很丰盛，基本都是本地的特色菜，宴请的主菜是老鸭笋丝汤。石简坐在餐桌最远处，望了望中间的褐色大炖锅。对面叶嘉诚站起来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，他盛得很均匀，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半碗汤，然后两三块鸭肉搭配着一些笋丝。轮到石简了，他接过来一碗汤，只有汤没有什么料。石简默默地低着头，拿起银白色的调羹舀了一勺，不留意舀出了一个鸭心来。原来他这碗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还有一颗心呢。这是鸭身上最好的一块肉吗？石简和叶嘉诚结婚后讨论过这个无聊的问题，叶嘉诚的答案一直是鸭心。他第一次加鸭心给石简，也是他第一次来叶家上门吃饭的时候，同样也是老鸭笋丝汤。只不过那个时候叶嘉诚是牵着他的手进屋，对特意等着他过来的公公婆婆说，爸妈，我把石简给你们带回来了。对面是漫不经心的叶嘉诚。石简看着勺子里的鸭心放回了碗里，叶嘉诚半靠着椅子也有点不走心，转过头听着父亲和易佩他们的聊天。长桌的最前方，叶市长问起易佩什么时候回 A 市，易佩用抱歉的语气回答，最近 A 市那边琐事太多，打算明天下午就飞回去。青林这边项目问题不大，交给分公司的负责人。关于易佩的行程安排，叶市长不多说什么，还理解的点了点头。易佩的回答，石简听得心里一阵发愣。原先的安排不是等竞标会结束了再飞回青林市吗？他看向张凯，张凯的神色告诉他，易佩应该是临时决定明天回 A 城。
张凯恢复神色，继续扮演好陪坐的角色。他琢磨了一会儿，明白过来。今晚易佩和叶市长接触下来，心里大概已经确定易茂置业进入青林市没有问题了，所以易佩告诉叶父急着回 A 城，一来表明他这一次是特意为见面才过来，二来强调这里的公司负责人完全可以担当大任，三来就是完全信任的态度。当然易佩 A 城事情也的确很多，下个月就是年会和易老先生的寿宴，青林这边少待一天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。既然聊到了回 A 城的话题，叶母也问起了边上的叶嘉诚。哎，嘉诚，你什么时候回 A 城啊？这次回家打算待几天呢？叶嘉诚抬起头答道，也是明天。叶母蹙眉说，啊，这么着急呀？”叶嘉诚伸手拍了两下叶母的肩膀，像是儿子对妈妈特有的安慰手法。哎呀，我这几天真是够忙的，突然想您才飞回来看一看，过几天我还要赶着去德国一趟呢。叶嘉诚这样说，妈妈也不说什么了，还心疼起来。叶母和叶嘉诚的话张凯听到了。哟，都是明天呢。哎，正巧大家可以一块儿回去。说完，张凯对边上坐着的人使了使眼色，意思是让石简把叶嘉诚的机票一块儿买了。石简无语，需要这么客气吗？张凯表达的如此含蓄，叶嘉诚还是理解到了意味，他又对母亲说了一句，我回来的时候已经订好了回程的机票，明天下午的航班。这话他是说给母亲听，也是说给张凯听的。张凯笑笑，作罢了。